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05面子山明业果相续。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果报呢，是指的众生跟世界两种的果报。那么这个果报为什么相续呢？主要是一种生死业力的推动而使令它相续。那么生死的业力在本经当中讲到了三种啊，杀盗淫三种业力为根本啊，所以我们在持戒的时候啊，佛陀不管是在家出家呢，都是以这个杀盗淫妄啊来当作根本重戒，因为它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啊。那么当然在修学当中呢，持戒为本以外呢，印光大师还提出了一个忏悔的重要，因为我们这个杀盗淫的业力，今生即便不换，但是过去生还是有累积很多的业力啊，应该如法的忏悔。那智者大师在小止观当中呢，讲到忏悔我们重大的罪业呢，有十个法门，这十个法门记住的话呢，一切的重罪都可以消灭啊。这十个法门，我们把它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是方便啊，修前方便啊。这个修前方便有三段，第一个深信因果，我们忏悔人第一个要对因果要深信不疑啊，我们要相信这个罪业啊是决定会招感痛苦的果报啊，要对这样的道理深信不疑，要有一定的信仰。第二个身重部位，我们对于当来的果报呢啊，这种痛苦的果报要升起怖畏之心。第三个升起惭愧，那么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对已经的做的罪业啊，要有这种后悔呵责的心情啊，叫惭愧啊，这个就是在修前啊你的内心的准备啊。我们再看正修的仪轨有三段，第一个呢，求灭罪法，你不是只有心态，你要有一个法门啊，比方说八十八佛，比方说大悲忏啊等等啊，要有一种灭罪的法门来修学。第五，发怒罪过，我们在忏悔之前要在佛前啊，把自己过去所造的罪业啊，把它发怒出来啊。第六个，断相续心啊，我们要发愿从今以后永不再造作，要有这个断除恶念相续的决心啊，这个是在正修的时候啊，这个三个重点。第三个真上，有功德真上，有四段。第一个，第七个起护法心，我们忏悔以后啊，要对这个佛陀的正法要升起护持的心情。第八，发大誓愿，这个发大誓愿等于是啊，悲悯众生啊，发大悲心，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第九，念思方佛，那么这个意念诸佛的功德而升起号耀啊，念思方佛。第十个，观罪性空啊，观察我们无量劫所造的罪业呢，其实就是一念的心性当中呢，一念的迷情而升起的。所谓的一念的迷而生死浩然，假设这念迷情消失了，整个生死的因果就全部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性本来没有生死啊，也本来没有这样业力的啊。这个观罪性空啊，就是回归到清净的本性啊。那么这十个法门如果如法的修学啊，一定可以灭除一切的重罪啊，这个就是在啊减损这个生死的业力啊。我们看忍三的结果归因啊，那么这个段呢是总结前面的啊三种的相续啊，就是世界众生业果三种相续啊，把它归于我们内心的一念的啊一念的迷情啊，这样的一种希望的因缘啊。我们看延伸啊，富罗那，如是三种颠倒相续，皆是结明，明了知性，因了花相，从往见身。 那么这三种相续是怎么来的呢？这三种颠倒相续啊，都是我们在觉明，这个觉明呢，就是说在清净的觉性当中呢，我们又强加一个想要有所发明的力量，而这个有所发明的力量呢，也正是所谓的一念无明的妄动呢，叫做觉明。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种觉明的明了之性呢，这种希望力量的一种明了性啊，因了花相，也因为这样的一种无明的这种功能呢，而发动的无明业相跟能见相跟境界相，所以发相这个相呢，就产生的阿赖耶识的一种三系的力量，这个就是依他起性了。那么从妄见生呢，就是前面的因了花相，就是一念不觉生三系了，这个地方从妄见生呢，就是境界为缘长六出了。我们从希望的三系当中呢，又产生了第六意识的爱取，而造作的业力，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痛苦果报出现。所以这个从妄见生，这个见呢，就是指的第六意识爱取了。我们可以这样讲，说是啊，刚开始是迷真起妄，在一念的清净心当中有一念的迷情，而产生一种希望相，最后呢实妄为真，第六意识再把这个妄把它当作真的来爱取，来造作业力，所以就是迷真起妄再加上实妄为真啊，就产生了一种三种相续的力量出现。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牵流，由此希望综合复实了啊！因为前面的一念的妄动三系六出而形成的一种生死业力，才使令众生的啊依报的山河大地跟正报的五蕴身心啊，这种有为诸相呢，就次第的牵流啊，综合复实，而这种希望的力量呢，也就啊没有停止的时候了。这个地方啦，当然我们刚开始是透过持戒啊，透过持戒来断除生死的业力，但是你根本上的内心的止观呢，就是我们讲啊正念真如啊，你要不断的从妄想当中呢去回观还照，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回观还照这一念心性啊。我讲一个小故事啊，诸位好好的体会一下啊，什么叫做回光返照啊？这个意思。这个故事呢，讲到水晶柱的故事啊，说有一个考古学的大学教授啊，带着十几个学生啊，去探讨一个千年古洞。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欧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那么去探险这个千年古洞的时候啊，当然之前很多准备工作了啊，准备手电筒，准备很多饮食啊等等。那么这个教授呢，就带着大家一路往前走啊。那么到了这个山洞的过程当中啊，果然这个山洞啊，可以说是迂回曲折啊，过了一层又一层，过了一层又一层。好不容易大家呢走到了山洞的尽头啊，哎呀，看到这个山洞里面呢、啊，有很多很多的漂亮光彩的水晶柱啊，大家真的叹为观止啊，就觉得哎呀，真的不虚此行啊。那么大家对这个千年所形成的水晶柱呢，欣赏的欣赏，就把它采收的采收，就放在包包里面，大家就坐下来吃吃东西啊，喝喝水，休息一下。那么大家要走的时候，要起身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糟糕了，看看那个洞啊，我们来的洞啊，有七八个长得几乎都一模一样，我们已经不知道啊，不知来时路啊，不知道哪一个洞是一个我们来的路了。那么这大家都很紧张啊，生死遇到的威胁了，来的时候是想到水晶柱，不知道怎么回去了。那么这个大学教授就说，不要紧张，我们呢、啊、只要循着古人的印记， 古人来到这个地方啊，他一定留下很多的记号。我们只要找到古人的印记啊，我们就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哎，这个大学教授就果然，哎，在七八洞当中呢，看到某一个洞啊，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的粉笔做的白点，这个地方就是古人的印记，大家就选择这个洞啊。那么在很多的选择的很多的岔路当中呢，都一次又一次的都是透过这个大学教授啊，透过古人的印记啊，而找到了正确的回家的路，最后全体啊安然的离开那个千年的古洞啊，那么走出来看到了阳光，大家可以说是喜极而泣啊，重见光明啊。那么大家在欢呼的时候啊，这个大学教授从口袋里面啊拿出剩下一半的粉笔说，其实没有古人的印记啊，是我气的时候就做好印记啊，这个是一个捷径的，气的呢没有一个回来。那么这个当然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去追求外境的时候，就像追求水晶，我们没有想到回家的路。你看我们现在离家越走越远啊，我们一念的清净本性，一念的妄动产生的爱取，不断的轮回，我们现在真的是不知来时路啊，不知来时路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本经的好处呢，我发现楞严经的特色就是它从根本下手，它直接要你正念真如啊。凡是你遇到事情，你念头一动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你回家的路。怎么回家呢？你只要问一句话就好，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看我们烦恼活动的时候，攀缘心活动的时候，你只要问他一句话，你从什么地方来？所有的烦恼最怕你回光返照，他最怕，他不怕你对峙你，他不怕你对峙他，因为你不是他的对手，他无量劫来欣喜而成，你怎么对峙了他？你念佛压他也是暂时的，但是你只要问他一句话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他就完蛋了，因为他没有根源。一个没有根源的东西，你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就完蛋了。你直接从根源下手，把他的根照破，他的力量就薄弱。这个时候你再提起佛号，那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他讲到哈，说其实这三种的颠倒相续，其实就是我们一念的迷情而升起的，只就是一念的迷情而已啊，不是说真实有业力可以断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新二的明诸佛勿妄为真啊。那么这段跟这个新一啊是相呼应的啊，前面的102面呢是讲到新一啊，明众生迷真起妄啊，是从众生的角度来说明妄是怎么升起。这个地方呢是从诸佛的角度呢，他觉悟的妄，这个妄呢就是现前一念无明的妄动了，为真就是这一念无明的妄动其实当下就是真如本性。也就是说呢，这一切的世间的杂染因果呢，它的真实性是了不可得的，其实它的本性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叫勿妄为真。也就是说不是离开了妄想有另外一个真实啊，只就是这一念妄想当中呢，你去回光返照，这个妄想就转成真实，因为它的本质就是真实啊，只就是一念的迷情而产生变化而已。我们看忍意的领意起一，那么这段是讲到富罗那尊者他领纳的佛陀前面的迷真起妄的义理呢，但是他又升起的一个疑惑，我们看他疑惑的内容。看经文，富罗那言，若此妙劫本妙觉明，以如来心不增不减，无状呼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如来今得妙空明觉，山河大地有为习斗，何当复生？那么富罗那尊者听了佛陀讲到迷真起妄以后呢，他说啊，说假若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本妙觉性啊， 这个觉性呢，是充满的无量无边的光明智慧啊。所谓如如理而生如如智，如如智还还照如如理的。那么众生的这念心性，跟诸佛经过三大二乘之劫修习所证得的那念清净心呢，可以说是不增不减的啊，在圣不增，在凡而不减啊。那么身为生死众生呢，我们这念清净的本性，它既然能够无缘无故的一念的无明妄动而产生的三合大地诸为有为相，那么身为佛陀证得的我空法空的这种光明智慧显现的这一念清净心呢，那么什么时候又会产生三合大地乃至于整个有漏的因果呢？这个时候又什么时候要再升起呢？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解释一下哈。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本性是清净本然的啊，也就是一念的妄动才有所谓的三德大地升起的。那么佛陀经过三大二乘劫劫的正念真足啊，对于这个净缘，面对净缘的时候不迷不取不动，把这个一念的无明妄动慢慢消灭了，又恢复了清净本然。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清净本然什么时候又开始一念妄动呢？啊，就是这个问题。那么从这个富罗那尊者的提问呢，藕益大师说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尊者心中有两层的迷惑。我们解释一下，藕益大师说，第一个呢，就是他不能了达众生的啊这个所谓的现行无明啊，跟三合大地呢，他当体都是缘生无性，当体即空的。也就是说他不能了解啊，希望是没有根源的啊，所谓的妄本无因啊，因迷故有。他认为真能够升起妄，我们要知道哈，真实的心性不能升起妄，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认为妄是有根源的，你就很难断烦恼。你说哎，我起贪欲，这没办法，我的个性就是这样，那你完了。你认为你的个性就是这样，那你的个性就变成这个样子。你不能这样想，你要想说这不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本来不是这样，我的个性本来是清净的，我是后来被带坏的，被环境的侵袭妄动才有的。所以你在断烦恼之前，你这个心理建设很重要。你说哎，我这个烦恼真没办法断了，因为我生出就是这种烦恼，那就完了啊。那么富罗那尊者的思想就是这样嘛，就是说他认为真中本来就带妄，那你恢复真了以后，那个妄什么时候开始活动呢？他不知道真里面没有妄，就是一念的迷情才有妄嘛，这个迷情被破坏的那就好了嘛啊。所以他认为妄是有体性的，这是一个问题。不能了达无明，现行无明呢，当体即空，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的迷执呢是说啊，他不能了达生佛虽然理同，但是事修不同。这众生跟佛陀在理性上都是一念清净本然啊，但是佛陀在清净本然当中呢，他的性德之外多了一个修德，他除了清净本然以后，又多了一个戒定慧的观照，这个修德这个地方又有所不同了。所以他不懂得佛的心跟众生的心还不完全一样，众生的心只有性德，那么佛陀在性德之外多了修德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先道出啊这个富罗那尊者心中的明情，我们再看佛陀的回答。看整二的举喻答四，佛陀对这个回答呢，他提出的四种譬喻呢，来解释心中的疑惑。两种譬喻呢，是说明达万本空；另外两种譬喻呢，是花明自真本有。啊，我们看这个地方两段：第一个，亦妄因妄果，其体本真；第二个，亦真自正断，不从其妄。第一个呢，先从众生啊这种希望的因果当中呢， 来解释啊，其实众生的体性是本来清净的，希望是没有根源的啊。这个希望没有根源当中呢，我们把分两段，第一个段呢是无明本空，第二个诸法如幻。无明本空呢，我维大师他的大意是说啊，这一段是说明啊，妄因本空啊，希望的因是空的。诸法如幻呢，我维大师是说明妄果非有啊，就是希望的果也是非有啊，这个众生世界也是了不可得。我们先看无明本空，这个地方有三小段啊，先两段，先看第一段哈，亦无所从。佛告鹿罗那，譬如迷人一寂落，豁然为北，此迷为复因迷而有，因悟而出。鹿罗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悟，何以故？迷本无根，因何因迷？悟非生迷，因何因悟？我都讲出一个譬啊，佛陀说啊，好像说啊，有一个迷失方向的人，这个人搞不清楚东西南北，那么他呢就靠着自己的直觉啊，就走到一个人群聚集的村落，那么来到这个村落的时候呢，他把南方啊把它当作北方，他一直认为这个是北方啊，事实上是南方，产生这个迷情啊。那么他往南方走啊，他一直认为他往北方走，那么这个佛陀就问了这个问题说啊，他这一念迷惑方向的心啊，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他为什么产生这个迷惑呢？啊，是因迷而有，是自己产生的，是迷惑产生的，啊，由迷惑而产生迷惑啊，所自身，或者是他本来是觉悟的，由觉悟的心而产生迷惑，还是他生呢？布鲁纳说啊，这个迷失方向的人啊，那一念的迷惑之心啊，也不是迷惑心升起的，也不是觉悟心升起。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迷本无根，这是关键的。这句话这四个字啊，道尽的我们断烦恼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迷惑的心是根本没有根源的。我讲实在话，迷惑有根源的话我们断不了，我们只能够把它压制。为什么能够断烦恼呢？因为迷惑是没有根源的，找不到根，所以你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他就完了，他只就是一种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一种幻妄称相，一种有他的假名假相假用，但是他根本没有根源。所以你怎么能够问他说是因迷情而有，还是说悟慧生迷，或者觉悟而有呢？因为觉悟不肯升起迷惑啊，所以说他这个布鲁纳尊者的回答，简单的讲就是迷本无根。佛陀看的意思是同意的。看下一段，佛陀说啊，这个迷失方向的人啊，正在迷惑的时候啊，假设突然间有一个觉悟的人告诉他说啊，你这个方向错了，你呀、啊。你把南方当成北方了，你在高速公路了，你要往北走啊，你却往南走，那么只是他正确的方向，这个时候他转迷为悟啊。佛陀就问他说，佛陀就问富罗那尊者说，那你的意思怎么样啊？这个人纵然过去啊迷惑了很多天，那么他觉悟了以后，哦，我知道这个地方是往南，这个地方往北，那么他迷惑还会再升起吗？他一旦知道以后，他还会升起吗？富罗那尊者说不会了，他知道以后啊，他永远不会升起啊。那么这是讲到譬喻，这一下合法了。我们看经文哈，富罗那，十方如来亦复如是，此迷无本，性毕竟空，其本无迷，是有迷觉，觉迷迷灭，绝不生迷。佛陀这一下合法说啊，十方如来那一念清净心亦复如是，此迷无本，性毕竟空。身为一个众生，那么这一念清净心呢，它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无明，无明本来就没有根源，只就是一念的迷情的妄动，希望的动而产生的三界六道的轮回。 那么假设我们经过佛法的修学，戒定慧的关照呢，这个时候把那一念的迷情的假名假相破坏了以后呢，又恢复到这个清净的本性。所以这个迷，不管是在迷的时候，不管是在觉悟的时候，它的体性都是毕竟空的。那么其本无迷，是有迷觉。那么生回诸佛呢，他过去也是从众生而来的啦，那么他心中的无明也是没有根本的，但是因为一念的妄动呢，一种产生一种相似的一种迷觉，产生一念相似的迷情，那么重点在觉迷迷灭。当我们觉悟的心升起的时候，你透过这个我们正念真如，我们经常遇到妄想升起的时候，回光返照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这个时候保持不迷不起不动，这个时候呢，觉悟的关照升起的时候，迷情的心就慢慢熄灭了，这个时候恢悟觉悟的心呢，就不再产生迷了。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说迷本无根，就是这个迷惑的心是没有根源的，所以它断了以后就不会再升起了，因为它没有根源。那么前面一段讲到妄因本空，这一下讲妄果非有，就是由迷情产生的生死的因果也是不可得，生死的果报。我们看佛陀举的譬喻，亦如一人见空中花，一并落除花已空灭，忽有一人以彼空花所灭空地，待花更深，如观世人为义为慧，富罗那言空言无花，望见生灭，见花灭空，已是颠倒，是令更出失时狂痴，因何各名如是狂人为义为慧。那么佛陀说呢，好像有一个眼睛有异病的人，那么眼睛有一层的异病呢，他见到虚空当中呢，有一朵花呢，在那个地方狂乱的挥舞。那么这个时候他去找医生把他眼睛的疫病治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虚空的花呢自然消灭了。因为他这个花是有疫病才有花的嘛，空中没有花嘛，就是那一念的疫病才产生有嘛。所以你把疫病治掉以后，这个花就消失了。那么花消失了以后呢，如果有一个疑痴的人，他又停留在这个这个虚空当中那个花消失的地方在等待这个狂花再一次的出现，说这个花什么时候再出现呢？那佛陀问这个富罗那尊者说，那你认为这个人在等待狂花出现，这个人到底是愚痴的人还是有智慧的人呢？富罗那说虚空当中本来就没有狂花嘛，只不过是眼睛的毛病而希望见到狂花升起，所以你把毛病眼睛治好了，狂花自然消灭嘛。所以见到狂花消灭的时候，这个已经是一层颠倒了，因为你已经颠倒过一次了，那么你现在就期待狂花再次出现了，这个人可以说是癫狂愚痴的，不但是颠倒，还是一个痴狂之人那么这又何必再问说这个人是愚痴还是智慧呢？当然是愚痴嘛，这就不用问了那么这个譬喻是什么意思呢？看佛陀的合法。佛言如如所解因何问言，诸佛如来妙解明空，何当更出三河大地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正如你所理解的那你还要问说，诸佛如来证得妙解佛性以后，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妙解佛性要产生一念妄动而产生三河大地呢？不太可能了，因为那个妄的力量已经被观照智慧破坏掉了，所以因果就在那个生死的果报不会再出现，因为清净心本来就没有生死，本来就没有生死。我们看悔恶的意真智真断不从其妄又如金矿杂以金晶，其金一存更不成杂，如木成灰不从为木， 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前面的妄因妄果啊，其体本真啊，偏重在达妄本空啊。这段是讲知真本有啊，知真本有，就我们真实的心性，它具足菩提涅槃两种功德啊。比方说呢，有一个金矿，身为一个金矿，当然很多的泥沙啦，但是呢，它也夹杂了很多的精纯的黄金。这个黄金就是菩提的智慧，也就是一种涅槃的安乐。那菩提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智慧，涅槃就是断除两种生死的那种极尽安乐。好，那么就是说，在金矿当中，其实本来就夹杂的精纯的黄金，其金一纯更不成杂。只要我们把这个金矿拿到火中来，种种的锻炼了，把这个沙的这个杂质去掉啊，显现出精纯的黄金啊，这个时候就再也没有杂质了。这是一个比喻啊。第二个比喻呢，如木成灰不重为木，说这个木头呢，你用火去烧啊，烧成的灰烬，烧成灰烬，这个本质改变呢，这个灰烬什么时候要转成木头呢？不可能啊。这诸佛的正念，从一个啊希望的分别心而转成菩提涅槃啊，这个时候菩提涅槃也不可能再升起生死轮回的果报啊。这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了啊。菩提涅槃一旦成就以后啊，一德永德，永远不会失掉的。智者大师啊，他讲一个譬喻也不错啊，我们可以听一听看。说我们凡夫的清净心啊，跟佛的清净心有什么差别？我们的心是清净本然，佛的心也清净本然，那有什么差别呢？智者大师说，我们这一念清净本然的心啊，就像太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佛陀的清净心啊，就像太虚空啊，多了一个太阳，多了一个修德。我们解释一下，我们的清净心呢，只是虚空啊，我们不能抗拒乌云的升起。也就是说，我们这念清净心啊，对烦恼没有对峙的力量，没有对峙的力量，没有错啊，你是清净啊，但是对烦恼没有抗拒力。所以乌云一来的时候啊，乌云遮日啊，又是一片黑暗。虽然一片黑暗，你的清净心还是没有消失掉。那么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把乌云照破了，又恢复清净了。这个时候佛的心呢，在虚空之外多了一个三大二真直觉修来的这个那个太阳的光照，它在这个地方。这个观照啊，我们再讲一个寓言的故事啊，给大家参考参考啊。这个寓言故事说啊，有一个人啊，他逛商店，看到一幅很漂亮的画，他觉得这个画非常好，很有意境，就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啊，再去看看，哎，挂在客厅不错，他找到这个铁锤，找到铁钉啊，就把它钉上去。钉上去的时候，发现这个铁钉的力量太薄弱了，撑不住这个图画。还想说，哎呦，应该找一块木板啊，先钉上去做一个支架，然后再把铁钉钉在木板上。所以他要找一块木板，找一块木板，这个木板太大了，找一个锯子。结果这个锯子没有把，没有手把，他就去找一个手把。那么一直找下去，找到最后呢，把所有的工具都齐全以后，忘了他不想干什么，我到底想干什么？就是我们讲舍本逐末啊。那么又说，我们这念心呢，开始在啊攀缘外境的时候，我们已经忘了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你一个修行人，你要进步的快啊，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的目的是在干什么。我讲实在话哈， 你如果要进步的快啊，你从今以后啊，遇到外境啊，不要管对错，不要敢说你错我对，我对你错，这浪费时间。你所有的事情法法下归自性，就你看到事情就回观法藏，我这念心达妄本空，自真本有，妄想是空的。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人生呢，不是在跟人家争对错的。你跟人家争对错，基本上就是向外攀岩，你是在浪费时间了嘛。那修楞严经的人，第一个你要站在一个真如本性的角度来看看事情，你看你的念头有没有在动就好了。你念头一动，就是你错了。世界上没有对错，就你念头一动就你错了。你用这种观念修行，你进步很快，就是不要向外攀岩。你先不要管别人怎么样啊，你就是关照你这一念清净心，保持不迷不取不动，反正我先不动啊。就算我做对了，别人诽谤我，看不起我啊，这也是我的业力嘛，那我也认了嘛，事出必有因嘛。所以说这个故事意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讲实在话，我们生命的本质啊，是来开显我们自信的功德，把这一念的慈悲跟智慧开显出来，其他的外境都是助缘。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在开发你自信的功德，你对外境会看得淡一点，那是参考用的。就像我们佛陀说的，你是金矿嘛，我们把自己当，我们真中有妄，我们生命的目的是把妄的部分消灭掉，把真的部分慢慢开显出来，所以我们死亡的时候就觉得今生很值得嘛。所以说你要知道哈，你生命的目的只有一个，开显我们内心自信的功德，不是在外在的环境争成败得失，争对错，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是楞严经的基本思想啊，正念真如啊。好，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啊。那有些观念呢，诸位要好好的体会体会啊，才能够转成你内心的功夫了哈。好，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